好，我们今天是学习十二门论第二十九讲。上一次呢，我们是第五门学了，这个快结束了，没完。今天呢，我们把那个第五门呢前半部分，就是整个吧，哎，很快的过一下，然后后边呢，我们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呢，学第六门。这个龙树的论呢，看起来好像难度很大，其实它的这个核心义理啊，其实很简单。这个我先来给简单化一下，龙树论实际上它是做什么呢？实际上它就是玩的跟那个芝诺悖论是一个手法。什么手法呢？就是我们前边讲过芝诺悖论，古希腊一个哲学家芝诺呢，他想弘扬他老师的学问。他的老师呢，这个巴门尼德是什么学问呢？巴门尼德是西方哲学里头啊，第一个西方哲学认为啊，他从他才开始是真正的哲学，前边啊那叫老百姓的哲学，就是前边呢还没搞清楚哲学怎么回事了，到他这儿才认真起来。说他这个讲了个什么道理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呢？就是因为他把我们面前的现象世界跟引起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世界的那个东西叫本质世界区分开了。巴门尼德在世界哲学史上的这个地位就因为这个区分建立起来了。这个是什么意思？一般老百姓没这个意思。一般老百姓啊，就是我看见的这个世界就是世界，就这一个世界，这是一般老百姓世界。所以前边那古希腊哲学家都是什么呀？都把这个世界当真的，就是这个世界呀，哎，这是什么组成的这世界呀？这啊，房子是砖，砖是沙子，沙子我再分分。有的就说是水组成的世界，有的说火组成的世界，还有说的是数字。毕达哥拉斯那一派叫数派，就是他说这个世界的本质啊是数。哎，你看那个什么呀，它都符合数，它是一个数的展现。各种理论，结果最后大家都同意谁啊？叫那个德谟克利特，他说呀，实际上这世界啊是原子组成的。好，一下大家统一到了，到今天科学家还是这水平，还是说这世界啊不管什么东西全是原子组成的。今天我们科学家还在找这基本粒子，找了2000多年了也没找着，哎，还在找，这死不改悔。到今天那个上世纪呢，量子力学了呢，找到什么程度了呢？找的最后找不着这粒子了。哎，说波粒二象性，所有的粒子啊它也可能是波。哎，就是你那个想法一变它就变了，它就变成波了。波是什么呀？波是没有东西，波是借助其他媒体的一种振动。哎，波本身没东西，它是一种运动形式。哎，就是说如果变成波了，那就变成没有了，就哎，你波你得借助水波，哎，你得借助水才能表现出它那个频率来，哎，什么电波或者是说空气振动，哎，它是借助其他媒体表现的一种振动频率，一种运动，它本身是没有体的。所以这个波粒二象性革命，量子力学革命的彻底意义在什么呀？就是粒子啊没那个东西，它可能是空。哎，注意说，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什么呢？他说虽然这个就是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没有那个东西，但是呢有无数可能性存在。你只要有一个人去观察它的时候呢，它就在你的面前展现出一种可能性来。这是量子力学的这个结论，我们今天不详细讲这个，我们从它这开始讲。说大家一定不要误解，说哦，世界上不客观存在任何东西。量子力学最大的革命就是彻底把说 说客观存在物质，这个彻底是胡扯。如果客观存在物质，现在的量子力学全部推翻。哎，量子力学就是建筑在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哎，那有什么呀？就是无数可能性，什么可能性都有。说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就说，你只要有一个人去看，没人看，他说这世界就不存在。所以他有一个很著名的爱因斯坦很著名的一句话，难道说我不看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吗？波尔给他，波尔是这个量子力学的棋手，给他回答说，先生，我不得不说真的是这样。他为什么说不得不说？说事实，科学试验就是这样。这不，我不是我说，我也不愿意让那东西没有，是吧？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你不看的时候就月亮不存在。但是他后边一句话没说，爱因斯坦还可能误解。爱因斯坦会误解什么呢？我看的时候月亮就有了，这是错的，波尔都不承认。为什么？他是世界只存在无数可能性，在一个人观察的时候呢，他就在你面前出现其中的某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是一种现象，不是东西。不是说你比如说我看见楼房了，你并没看见楼房，你是什么呀？看见好像面前有一个楼房的颜色。哎，这个颜色是你的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颜色。就是说你并没看见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个一定要分清。这个分清就是古希腊的巴门尼德第一个把这个分清的。就是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看见的呀是一个现象世界。什么叫现象？你到这个网上去查，你到大百科全书什么，你去查这个现象的定义。什么叫现象呢？就是出现在我们人面前的一切现象，一切像。什么呀？就是颜色、声音、感觉跟想法。哎，这叫现象。就是出现在你面前的，出现的这个东西呢都是你的东西。就是你看到的颜色是你的，叫它叫意识跟眼睛哎合作产生的一个颜色。你听见的声音是你的意识跟你的耳朵器官合起来创造的一种声音。每个人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身体的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是你自己制造的。所以你看见的这个现象啊，不是世界，不是本质。什么叫本质？就是引起我们这个现象的那个东西叫本质。就是你比如说我一睁眼一看，哎，这几座楼房，我为什么会看见好像有几座楼房的颜色呢？注意啊，你要是睁眼就看见好像有几座楼房的颜色呀，这个并不能证明你看见楼房了，也不能证明楼房存在。为什么？很简单一个例子，就是你昨天晚上做梦，你梦见好多楼房，是吧？里头有楼房吗？一块砖都没有。这就证明什么呀？我们看见的这个现象啊，跟那个世界本身没有这个两回事儿。你看见现象了，不一定有本质在那存在。这是巴门尼德的贡献。哎，他说我们实际上是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看见的一个主观世界，这个世界呀，他说呀，跟我们做梦是没有区别的。你在这儿，你看你来到北京了，你看到这个楼房了，看到好多人，看到什么哈？他说这跟你昨天晚上做梦，你来到北京了，你看到好多楼房，看到好多人，完全是一样的，那个感觉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你现在看见好多楼房，你根本不能证明说我就是到了北京了，这就是有好多楼房。巴门尼德这个贡献非常的关键，非常的伟大。就是他把这个世界啊给我们明确的说，我们实际上是存在两个世界，一个叫现象世界，就跟你做梦一样看到的色声香味触，哎，颜色声音，引起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的那个东西叫本质世界，那才是真实存在的。哎，你看到的这个现象就跟你做梦一样，那不是真实存在的。注意，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们能看见这么多楼房、这么多人呢？这人们啊就有两种答案。 一种答案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跟这个现在科学家也是老百姓这水平，他就说什么呀？他说这儿啊，就客观存在一座楼房，我们才能看见这样的，好像有一座楼房的颜色。这个话呀，一句话就驳倒。还是那句话，就是昨天晚上你看见楼房了，那是必须这儿客观存在一个楼房，你才能看见那楼房的颜色吗？哎，绝对不是。所以这科学家呀，水平很低。这是科学家一直到今天就是这么傻，就是认为我看见颜色了就是有。上几节课我们放过那个那个美国那个公司弄的那个电影叫《裸眼》3D 全息电影，就是在一个室内体育馆，四周是美国的小学生，就从那个木地板上哗冲出来一条鲸鱼，然后再掉在海里，然后那个水又炸起来很高的这个浪花。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啊，我们看见的世界啊，你像他在体育馆看见一个鲸鱼跳出来，跟他在大海面前看见一个鲸鱼跳出来溅起浪花有什么区别？一点点区别都没有。但是呢，那儿有没有一条鲸鱼，有没有海水，一滴水都没有。也就是说，我们看见的呀，不是看见鲸鱼了，不是看见海水了，是看见什么呀？好像是有一条鲸鱼跳出来的颜色。这个呀，放电影就能给你放出来。我们原来放的电影啊，是叫平面的，哎，我们还那个不真。后来戴上眼镜呢，是 3D 的，就好像接近点真了。现在好，眼镜也不用戴了，哎，直接就在地板上跳出来。所以就证明什么呀？你看见什么了？这完全是一个假象，哎，不见得后边就有那个跳出鱼来，就有鱼跳出来，就跟你看电影、跟你做梦、跟你看电视完全是一样的。巴门尼德的贡献再说一遍啊，巴门尼德就是分清楚了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虚假的现象世界，引起这个现象世界的原因，一般的老百姓有一个最普通的误解，就是说那就是实际存在鲸鱼，实际存在楼房，实际存在人，哎，我才能看见。这个话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刚才那些小学生都看见地板上跳出来一条鲸鱼，那有鲸鱼吗？没有。不是说你看见什么就有什么，哎，最铁的一个驳斥就是你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了多少东西，你里头有一点点东西吗？一点点东西都没有。哎，这就叫现象世界。现象世界是一个虚幻的欺骗我们的世界。究竟是什么引起我们这个看见的这个现象呢？答案就是老百姓是说客观存在世界，这肯定是不对了，因为我们做梦并不客观存在一点东西，我们也能看见世界。好，巴门尼德当时一个回答呀比较傻，因为他刚发现这个现象世界是骗我们的，那本质是什么呀他也看不见，他就猜，他说那个本质啊一定是跟这个现象正相反。他说你看我们这个现象世界啊有很多东西，那个本质世界啊就只有一个东西，哎，就一个东西分不开。他说我们这个现象啊有很多差别，他说那个本质世界里啊没差别，是这个，他说那个现象世界啊反正他就跟这个相反。想想最后他想了一个什么，那本质世界就是一个实心的大圆球，这实心的大圆球就是一，然后它每一个球上的每一点呢到那个圆心都是等距的，哎，平等没差别，是反正他就这么想象了一个。这个呀现在看起来很傻，但是呢当时呢具有革命意义。他的革命意义不是说他猜本质猜对了，是说他把我们面前看到的是现象，引起现象的是本质，他把这俩世界给分开了。说那究竟是什么引起我们看到楼房跟人了呢？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答对了。一个什么人呢？就是一个人从这个现象世界呀醒来了。你不是说这跟梦一样吗？他从这个生死长梦醒来了，就是觉者佛陀。他醒来之后那根本就不用论证，他一没梦了，一看世界上有什么呀，原来就只有那个一个一个正做梦的心。我们啊众生实际有的就是一个心， 哎，心里做梦你就看见这个景象了，说我这楼房什么，我怎么为什么会看见这有楼房这有人呢？是因为你原来啊心里头记忆了很多的楼房很多的人，哎，后来呢你就做梦，一做梦呢你就看见楼房看见人了。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法啊，那个详细的你比如说说这个我们那个为师还有很多的解释，这个不在这儿详细讲，我就先讲这个，就是怎么看懂龙树的论。佛说了，说你有那个记忆你就能做那个梦，哎，你记忆过很多人很多事儿，哎，所以他那个起来就梦见这些了。那个本质是什么呀？是我们心中的记忆，这是一个准确的回答。你看你昨天晚上做梦你休息了，哎，你怎么一下就到黄山了？你不碰着好朋友了啊？怎么回事啊？你就是因为心里有记忆嘛，是吧？哎，你也可以没到过黄山，哎，你但是呢，你有黄山这个名的记忆，你也到过一些山，哎，你光想到黄山，到梦里头啊，他不管那个，嘁哩咔嚓，只要你有记忆，给你咂吧咂吧，就把山也调来，你觉得这就是黄山，哎，然后一会儿老朋友也来了，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哎，演起来了，实际上全是记忆组合出来的梦。哎，这是就是为什么面前这个能看见楼房能看见人，就是因为我们记忆里头有楼房有人，这是佛的回答。好，现在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巴门尼德这个革命啊非常的聪明，这个人聪明，从此啊人们才知道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虚假的如梦如幻的世界，它的背后是什么引起这个原因我们是看不见的。哎，有的人呢瞎猜，有的人不瞎猜，这个从这个谁巴门尼德这个一提出来啊，后来就有很多的哲学家呀沿着这个思路去追这个究竟是什么本质。像苏格拉底，哎，苏格达拉底我们讲过，他就直接问学生说，你看见了很多很多这个美的事物，但是你没看见那个美的事物本身，你这跟做梦是不是一样啊？学生说，那当然跟做梦一样啊，我们做梦也是看见了很多东西，哎，都没看见那个东西本身，就看见那个颜色声音了，哎，跟做梦一样。然后呢他就编了一个叫洞穴喻，我们讲过，哎，讲这个一切如梦的道理。他的学生柏拉图也是这个就是大力宣扬他这个，但是呢没几个人信。哎，你像苏格拉底，最伟大的西方哲学家的鼻祖，最伟大哲学家，最后落什么下场啊？让公民大会投票给他毒酒，让他自杀。为什么呀？他讲的这真理啊老百姓看不懂，老百姓不信，说他亵渎神圣，是吧？信真理不信神，亵渎神圣，毒害青年，好，给你一瓶毒酒。但是你这都不管用，他发现的真理就是真理，他发现这就是聪明人，他发现面前跟梦一样，那就是一样。柏拉图坚持他老师的观点，芝诺也是，他想宣言这个面前如梦根本没真的，他就想宣言这观点。但是他发现呀，他前头的老师们啊没人信，这条路走不通。这哥们儿啊脑尖叫急转脑筋急转弯哈，想了，我说你不信哈，我反着来，怎么反着来啊？我是真理，你是错误，你这个错误啊它一定出洋相，是吧？你错误一定有恶果，我给你把你的恶果摆在面前，你不得不承认你是一个傻瓜。你如果你不得不承认你是傻瓜的时候，你不就是那什么是真理啊？哎，你得找我了，是吧？你看我能看出来，我能知道你错在哪儿，对吧？哎，我能证明你是傻瓜，这个证明傻瓜必须非常有说服力，哎，而且还证明的必须特别傻，就是一看就是大傻瓜才有刺激力。所以啊他就用这个人们的话，用人们的理论组合出很多大傻瓜的话来。他当时写了40多个，哎， 但是呢，效果还是不好，哎，最后就是还是人们还是不信，所以都给丢了。就谁给保留下来四个呀？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写他那物理学的时候啊，他得解释人家这问题啊，他在里头反驳了四条，哎，保存下了四条。当不要说当时人们认为芝诺是胡说八道，到今天这帮大傻瓜们还是认为芝诺是胡说八道。哎，为什么呀？他根本就没看懂。所以呢，到今天人们还是认为芝诺说的不对，认为这个他对，还是没理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就是说这就是人们啊太傻了，他摆在面前的事实他都这个就是不承认。我们举一个什么这个芝诺的例子呢？芝诺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说芝诺说呀，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古希腊的短跑冠军，奥运会冠军，哎，说他追不上乌龟。你看这个结论是不是很傻呀？这肯定是大傻瓜才说的话啊！奥运会的短跑冠军追不上乌龟啊，说芝诺说这么傻的话干什么呀？芝诺说啊，这就是你们的话。那人们说我们没这么傻呀。芝诺说你看啊，你们是不是说一段线可以分割成无数份呢？这是物理学吗？你到今天也是任何一段距离啊，可以哎，可以无穷分割，可以分割出无数个距离来，哎，是不是啊？人们说是啊。然后芝诺说这是你们的话啊，我再找一句你们的话，你们就能得出那个结论来。再找一句什么呢？一个人是不是不可能跑过无数个距离？一个人你就跑，他能不能跑过无数个距离？就是说无数，就是说没数，你跑吧，永远跑不完。说一个人能不能跑过无数距离？不可能啊，你无数那就是说没头，是吧？哎，一个人不可能跑过无数距离。好，他说我把阿基里斯放在这儿，我把乌龟放在他前边十米，也不长，就十米，然后发令枪他们开跑。首先按照你的理论啊，这十米是不是可以无数分割，是吧？十米可以分割成无数段距离，永远分不完。是阿基里斯能不能跑过无数段距离？不能。行了，芝诺说就你这两句话结论是什么呀？结论是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啊。你十米能分成无数段距离，阿基里斯他又跑不完这无数段距离，那乌龟只要是往前挪一点儿，挪一毫米，是吧？你阿基里斯这十米跑去吧，你永远跑不完啊。他可以分割成无数段距离，你就在这无数段距离永远跑不完，你怎么能追上乌龟呢？这个傻结论是什么呀？芝诺说这都是你们的话啊，就是你们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这个前提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结果就出这个洋相。就是只要你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你就得承认一段距离可以无数分割，一个人跑不过无数段距离，阿基里斯就追不上乌龟。傻了吧？谁傻了？你们自己傻了。这里头没有芝诺一句话，三句话全是你们的事儿。芝诺是指出你的错误，哎，你说一段线可以无数分割，你又说一个人跑不过无数段距离，哎，所以呢自然得出结论了，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就类似这样的，哎，非是不动什么我们不多讲了啊，就阿基里斯搞出一大堆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说你们全是大傻瓜，你看你们这个话最后得出结论是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傻不傻？他是刺激人们，说你们俩这个说的话有毛病，哎，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到今天没有人能证明这个，就是这跟阿基不，现在人们我说都看不懂芝诺悖论是什么呀，好多人认为是阿基里斯要成立这个那个芝诺要成立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 哎，他要是能证明阿基里斯能追上乌龟，芝诺就失败了。这里头跟芝诺一点关系都没有。芝诺这是指出，谁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谁就必定出尽洋相。这是给你找出来的一个洋相，这洋相是你们自己出的，哎，你自己去解决。你认为一段距离能不能无数分割？你也可以说可这个就是可以。那个就是有限分割，你也可以，可是你的那个理论就讲不通了。哎，你也可以说阿基里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啊，你自己那就你的理论乱了，你自己把自己理论推翻了。现在明白芝诺这悖论怎么回事了吧？他就是为了告诉人们，你们认为面前是世界是真实的呀，你们这个理论是说不通的。哎，是拿人们的理论出人们的洋相，这里头跟那个芝诺一点关系没有。你出了这题了，你们自个儿去证明去，你怎么解决都行，你推翻谁都行。结果人们就发现什么呢？除非你自己推翻自己的理论，说我不是东西，我自己说错了。哎，可是人们呢又不愿意承认他错，所以这个题到现在解不了。哎，这个我说过，那个庄子，哎，庄子也说面前如梦，哎，他说这个我梦见蝴蝶了，还是蝴蝶梦见我了？他说这个你分不清的，这都是逻辑严密、非常聪明的人呐，才能够想明白的事儿。我们一般老百姓啊，不认真啊，梦跟现实还分不清，这就是一般老百姓的这个稀里糊涂的话。哎，科学家就跟那个现在量子力学直接证明。我们这个世界跟虚拟世界，就是跟梦是没有区别的，哎，这才叫科学家。庄子有个朋友叫惠施，也编了一大堆这种跟那个芝诺悖论这个似的。我说过那个，他就说，哎，你说鸡蛋里头挑骨头，那个他就说鸡蛋里头就有骨头，哎，就是说你人说的话呀没对的，说鸡蛋里头哪有骨头啊？他说你鸡蛋里头能孵出小鸡来吧？你小鸡里头有骨头没有？你小鸡里头有骨头，那骨头从哪来的呀？那不是从鸡蛋里来的吗？啊，你鸡蛋没骨头，你怎么孵出来小鸡又有骨头了？啊，他也是这个理论，就是说人呐，自以为自己好像还在那跟个人似的，还说的还觉得自己好像在说人话，其实都是鬼话，哎，就是全说不通。这个呀，只有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才能发现。然后就说西方哲学啊，这一路下来一直像笛卡就说我现在很可能就在梦中，哎，康德就说引起我们看到升起这个现象世界的那个东西啊，康德说永远不可知，就是是什么引起的，它就叫物自体，就是说那个东西那个本身呢，引起我们这个感觉的那个东西本身呢，永远不可知，人就甭想知道。你呀，傻乎的，你就在这现象世界里傻傻过吧，哎，你也甭想搞清楚。古今中外，知道这是梦的，不在少数。但是呢，他绝对想不出这个，说我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他没这经验，想不出这办法来。只有佛陀，哎，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他告诉我们，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方法很简单，什么呀？你就多说多念这是梦。我用一句话概括，叫加强清醒意识。就是你要是做梦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在梦里头说，哎，这是不是梦啊？你几秒钟就醒了。为什么呀？因为清醒意识进去了。这清醒意识一进去，他就把那个清醒意识给招起来了，哎，梦就很快就垮台。佛教给我们方法就是什么呀？加强清醒意识，就是说什么呀？面前是梦，一切如梦幻泡影，我要远离颠倒梦想，我要成佛。佛是什么呀？叫觉者，觉醒的人，就是说发菩提心，我要成佛，实际上就等于说我要成为觉醒的人，我要从生死长梦当中醒来。老念这个说这是梦，我要醒来，老加强这清醒意识。我说了，这种记忆达到你全部记忆的10%就醒了，出地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就是心经说的那个，哎，你20%就是2D，30%就是3D，100%就 圆满智慧无上正等正觉就成佛了，圆满了。佛教的道理啊就这么简单，你看咱们这几分钟把这佛教道理说明白了，现在再回来说这个龙树论啊，要不啊你不知道龙树什么意思，你在这儿啊，我一开始就看，为什么看不懂啊？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现在咱们把这个道理告诉大家，说芝诺为了想刺激人们，说你们面前是梦，你们当成真实，你们不觉醒哈，他用我们人的话来组出一些极端的错误，哎，一些大傻瓜的话刺激我们人们，你们这个理论有问题，你好好想一想，哎，这不是真的，你那理论混乱不堪，哎，静出洋相，就跟飞矢不动。他说那箭呢没动过，箭从射出来，射出来那箭得在一个空间，经过那空间吧，他经过这空间的时候他是不是没动啊？他然后移到下一个空间呢，他在那个空间他也得经过那空间，就是他得存在过待过，所以他说这箭呢每一刻都是不动的，它都在一个空间，哎，你说对不对啊？这都是人们的话，你认为箭真实存在吗？你认为空间真实存在吗？它就在那空间真实存在了。然后他就问，你在每一刻都不动，你怎么就能到目标呢？又出洋相了。注意这个洋相不是跟芝诺没关系，芝诺全是说这是你们这么认为的，只要你们认为真实存在箭，真实存在空间，这个箭在每一个空间都真实存在过，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个空间的箭都是都待过，都在那没动，哎，那怎么就飞到目标了呢？傻了，哎，你去解决去吧，你解决就得发现什么呀，我们的这个理论极其混乱。芝诺的目的是这个，龙树的目的跟他完全一样。龙树是什么呀？本来他是宣传佛说的这个道理的，说这是梦，哎，你们醒了就那个就觉悟了。人们不信，说这么真实怎么可能是梦呢？龙树就跟芝诺玩的是一样的。龙树说，你这里头说的任何一句话呀你都成立不了。那些人说不可能，然后龙树就开始把人们说的任何话全部破掉，比芝诺还彻底。哎，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注意啊，龙树论全是这样，就是说跟芝诺悖论一样，就是说你们说的这句话加上这句话，结果就出一个很大的洋相。现在明白龙树论，我刚学佛的时候啊看龙树论我是什么感觉啊，就感觉这个龙树不讲理。为什么呀？因为当时我不知道这世界是空，我不知道这是梦，我认为这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一看龙树呢，那就是强词夺理。实际上我不知道龙树什么意思，现在我知道了，龙树是为了证明啊，你面前是梦，不是真实世界，你说的每句话呀都是胡说八道，梦话嘛，梦话就是胡说八道，没准儿，哎，他能把你每句话都给你毛病给你找出来，而且毛病非常大，能证明你每句话都成立不了。龙树是跟芝诺干的活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来说龙树他抓住人们一个什么错误，现在我也告诉大家，都简单的很。他抓人们说他怎么驳倒我们所有的话呢？他抓一个什么错误呢？很简单，就是这是那个很简单，就是什么呀，我们人说出来的话呀，说出来的那个词儿，那个词儿的定义是不能变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桌子，我们人规定了那么一个词儿，哎，我们创造一个词儿叫桌子，这个桌子指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啊，那个是不能变。哎，你不能一会儿指花盆一会儿指板凳，哎，这人们就没法交流了。人们共同说了我发这个音，哎，桌子，我一说这个你就得给我把那个东西搬过来。 这个东西是固定的，所以这个名词指的那个自性，指的那个东西本身呢不能变，这叫名言自性，就是名言自性是不能变的，名是名字，言是说的话，言说起的名字说的话，它所指的那个自性那个东西不能变，这个是大家没问题吧啊，因为你老变，我叫老张，今天我变成我指的他去了，那就乱套了，哎，所以这个名词的定义啊，它可以印到词典上，哎，一传几千年不变，哎，你也可以，就是你可以创新词儿是吧？哎，名言自性是不变的，这是说话的特点，但是呢，我们看到的一切事情啊，一切东西啊，都是在变的，这个大家也知道，你在世界上找不到不变的东西，哎，天气呀、啊，这个吃的馒头啊，你放一会儿就坏了，馊了，哎，什么都在变，哎，花岗岩到那个大山好挺结实，哎，你一看着几千年变成沙，流出平原来了，流到海里了，哎，沧海变都在变，注意啊。你想用这个不变的名言自性去描写这个变化的世界，就发生矛盾。龙叔就抓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话呀，跟事实不符。大家记住这个啊，我们在看龙叔论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去。龙叔说，龙叔为什么这么说呀？他就是玩这手，就是什么呀？你说的那个话叫名言自性不变，可是你说的那个东西呢变，这俩是矛盾的，哎，这俩是你用一个不变的语言去描述一个变化的事情，描述一个变化的东西，它永远不配套，永远有矛盾。龙叔就把这个矛盾给你抓住就完了，所以你说话就错。这半个小时，咱们把佛教是什么？佛教是说你这是梦，你醒的就是佛，哎，这是佛教是什么，把龙树论是怎么回事全精华诀窍全给你讲清楚了，哎，下边就是一个运用问题，下边我们就来用一用，我们先过一下这个观有相无相门第五，哎，你就跟那个你像有相无相，你要是我们一般人说这很简单啊，这有的有相有的无相啊，那个很简单啊，龙叔啊，让你一个字儿都成立不起来。我们看啊，上来，复次，因为前边有四门了，哎，说再说，再讲这个一切法空。龙叔啊，所有论的核心观点就是成立这个一切法空，就是什么呀？你梦里的人看见的一切法都没有，就给你搞破坏，哎，一切法空就成立这个。何以故？为什么呢？送的呀，你不要管它。你看讲这个道理，有相像不像，无相已不像，离彼像不像，相为何所像，看着好像挺复杂，一讲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来看啊，有相事中像不像，什么意思呢？何以故？为什么呢？若乏先有相，更何用相为。我来讲这个道理啊，他说你不是说这个世界很简单，有的有相有的没相，你比如说什么东西都有相，哎，什么没相啊，你比如说这个啊，引起我们的那个引起我们这个相的那个本质我们看不到是吧，无相谁也没见过，哎，也可以那么说。有相他就先说这个有相啊，有相事儿中，有相像不像，就是有相的那个事儿里头啊，像不像，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一个东西它是有相的，像不像就是什么呢？像是我们人说的，就是我们给它起个名，我们给它描写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特点，这叫像，哎，像不像就是说如果那个东西是有相的呢，你给它去用语言描述啊，描述出来一个像，那个像不是像，为什么呀？龙树说若法先有像，人家本身有像，何更何用像为，用得着你来描述吗？就是这意思， 人家本身有相，你又用语言给人家描述了，说这个东西叫桌子，哎，这个桌子就是上边有平面，下边有支柱，哎，能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掰掰了一大套。龙叔说，人家本身有相，你又用语言成立起一个相来，没用，用得着吗？哎，如果你说我成立的相也叫相，他说一个东西能有俩相吗？你看下边说，复次，若有相事中相得相者，则有二相过，一者先有相，二者相来相是相，是不是啊？他说你一个东西能有俩相吗？你瞎掰掰什么呀？你语言说那相没用，哎，那是个假相，人家本身有相，用不着你再来相。哎，你说我非要相，相出来俩相，你那相也没用。哎，你那相，你想你给人起名叫桌子，英国人说不叫桌子是吧？哎，法国人、非洲人，哎，他发的音跟我们不一样，哎，他的定义可能跟我们也不一样。他弄一大树墩子，他说这就能吃饭，能做事情，能放东西。就是说，人们用语言成立的那相啊，和叫更和用相为，人家就有相用得着，你再来一套相吗？你说我再来，再来，龙叔说俩相了是吧？人家有相，你又弄个相，俩相，一个东西能有俩相吗？哎，那都是肯定有个假的吧？谁的呀？你的假的。哎，是故有相事中相无所相。所以说呀，你说的那个有相的事儿里头啊，你要是给他定个相，你这个相呢没有所相。注意，什么叫所相？就是你定义了名词，你搞了一个定义，这句话呀，它一定有一个所指的东西，所指的那个意。你比如桌子，说是什么上边有平面的一个家具，这是一个像是吧？这是一个语言像，这个语言像一定指着一个，就是你一定指着一个意。你不是说我把这句话给你，我就卖给你一个桌子了是吧？这语言不是东西，他这句话是指着一个意，那个意就叫所相，就是这句话所指的那个东西叫所相。哎，你比如说我说桌子，这是一个名言相，它的所相是什么呀？就是你们大伙现在面前看到的这个，哎，这就是所相。这个名言就是能相。注意啊，我们说的话都叫能相，为什么呀？我们说的话能指一个相，哎，能让你想起来一个东西，这叫能相。语言叫能相，它指的那个东西叫所相。这儿，是故有相事中相无所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语言所指的那个东西啊不存在。说，哎，你说桌子，我们看到你这桌子怎么不存在呢？注意啊，这儿什么道理啊？你用语言指了一个桌子呀，你指的那个东西啊，一定是你脑子里想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呀？你看到这个语言的时候，你说哦，我知道了，这个桌子我知道桌子是什么，你脑子里你想到了那个桌子哈，那个所相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然后说，那不是说你说你面前这个吗？注意，面前这个呀，你看不到桌子，看不到自信，哎，就是那个所相，就是所指的那个桌子的自信啊，没有，你只看见好像这儿有一个桌子的颜色。你，所以我们名言指的东西啊，都找不着它的自信，找不着字体。注意，这个自性一定理解啊，是桌子本身它自身。你看见我这个桌子是黑色的，黑色颜色是桌子吗？颜色不是桌子本身，是我们认为这有一个桌子，桌子给你灯光照到桌子上，灯光又返回去，你在你眼睛大脑里头造出颜色来了，那是光线的颜色，不是桌子的颜色。哎，我们再用物理学再抠一步，桌子没颜色，物理学告诉你说没颜色我怎么看见颜色呀？你是光线打到它那儿，它上边呢只有什么呢？只有那个原子结构是吧，嘎里嘎哒的，哎，高低不平的原子结构。你光线过来之后，有的反射到你眼里了， 大部分散射到其他地方了，是吧？反射到你眼里这点光线，哎，在你视网膜作用下，你的大脑呢，它创造一种颜色来翻译这个电磁波。实际上光线也没颜色，是吧？电磁波也没颜色，哎，颜色是你的大脑给你翻译这个电磁波的时候，波长的时候呢，哎，这个波长它用红色给你翻译，那个波长用蓝色翻译，那个颜色是你大脑创造的。那你大脑创造的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呢，你看不到桌子。这是我们说巴门尼德就给分开了，说我们看见的都是梦，都是自己的感觉，你看不见引起你感觉的那个本质，那个自性。哎，所以说呀，相无所相，我们看见的一切相都没有他指的那个东西的本身。都没有它本身，这个没有就指你看不见。哎，你看在重菲尔龙说这里中啊，说你说咱们先说有相的东西啊，有相的东西人本身有相，用不着你给人家用语言成了一个相，你语言指的那个所相呢，又看不见那个东西，又没那个东西，没自性，所相没自性。所以他说你这相是语言指的东西又看不见，你这相无所相，无相事中相亦无所相。无相事，那我们人什么无相啊？人，你们能找着无相？我们人就是普通人承认无相的东西。佛教里头当然，佛教说你这一切相都是梦，都没有，一下都无了。咱们就这么说吧。龙叔就是为了语言上给你打拳，哎。管你说有没有无相，他说无相的东西呢，你给他起个名，然后他更因为他本身就无相，你也指不着所相。所以啊，空气有相，空气是那个也是物质组成的，空气，你比如说氧气，哎，什么抽象概念都有爱有相，人们一想这个爱这个词儿的时候，它有相，只是人们想的相不统一。哎，不啊，
色香味儿就是
香哈，
香,、啊
香
啊、
那个味道，那个香就是那个味道。你一闻到檀香，那个味就叫相，就是这个相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有就是相。哎，不管是颜色、声音也叫相，哎，这个味道也叫相。你们一尝甜的。咸的，这也叫相，叫味道的相，哎，感觉也叫相。你比如冷热，这也叫相，这都叫有相。无相，哎，无相，这咱们可能没有无相的东西。那
孝心相。
那你一想这个词儿的时候，你心里头，只要你一想这个词儿啊，心里头能想到一个东西，大家都大概都能想到那个，虽然不统一哈。你比如说孝心，哎。大家虽然语言表达不统一，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要尊重老人，对老人知道报恩。哎，对，他有相，只要你有语言、有声音、有什么有想法，就叫有相。无相就是没任何感觉，那叫无相。咱不管他这个啊，你无相的事儿，相亦无所相，这更没问题，是吧？你本身他就无相，你再给他编一个语言，指个相，肯定不存在。好，合法名无相，而以有相相。说什么法是本身没有相，但是我们呢要用相来相，要给他这个起相。那个谁，龙树呢举了俩例子，一个是他说比如说大象，注意大象他这一段描写呢，这不是龙树的描写，这是我们龙树说人们都认为有大象，是吧？说大象是什么样啊？大有双牙，什么垂一鼻，什么哎，这是我们人的描写。龙树这是龙树说什么呀？什么法实际无相，但是我们人呢要用相来相。哎，龙树就随便举俩，一个是大象。大象前边这一套相呢，不是龙树立的相，这是我们老百姓立的相。哎，老百姓说，哎，这样这就是相。龙叔说咱们就比如说就你们说的这个相，好，注意龙叔下边说啊，若离视为相，相这是人们说的，说这就是相的相， 这是人们认为，哎，我们世界上有个大象。龙树说呀，若离是象，更无有象可以象象。说你离了这个大象，你们说大象有象是吧，离了大象有的这个象还有没有其他象啊，说没有了，哎，这就是大象的象。然后说马也说，人们说我们有马，马也有象，哎，也一通描写。然后龙树说，离了这个象没有别的马象了吧，说是。注意啊，如是有象中象无所象。他说就你举的这个象跟马呀，你们认为是有象的法哈，这叫有象中，实际上呢象无所象，就是你给他描写了半天，说大象有双牙有垂鼻什么，描写了半天，这是语言的描写是吧，上边是语言描写，这是象，这是能象，他指的那个所象你看不见啊，找不着啊。记住啊，还是那个说现象世界跟本质世界，你没看见大象，你看见是面前好像有一个大象的颜色，那个就是前面说那个美国那个公司从那个体育馆跳出大鲨鱼来那个，他还做了一个，你到网上能搜着，你打开手，他说你手里有一头大象，你把手这么一打开，真的里头有一个小小的大象，真的就在你手上，怎么来的呀，跟那个体育场跳出鲸鱼来一样，他给你放的电影造的假象，就是看着跟一个象在那儿完全一样的颜色，甚至声音，像那个鲨鱼那个有声音，有颜色有声音，哎，就颜色声音给你放出来，你就觉得你看见鲨鱼了，实际上是呢有颜色有声音不一定有鲨鱼，你这看见你手里有一头大象不一定有大象，这人们承认了。所以说呀，你在这儿说我描写象，哎，我看见大象了，你手里头这不是一个头大象吗？龙叔说象无所象，你看见颜色了，那儿没那个大象本身，看这都现代科技直接给你证明了，哎，你看见体育馆里头跳出一个大鲸鱼来，哎，没有所象，没有鲸鱼，没有海水，我们能像描写的所有像都没所像，因为什么呀，很简单，你没看见，你没看见你怎么能说有所像呢，你得看见，哎，无像中像亦无所像，这谁也承认没问题，离有像无像更无第三法可以像像，一个有像一个无像把我们一切法全包括了，哎，没有除了有像无像还有什么像，没有了，所以呢是故相无所相，所以我们所有语言指的那个东西啊，你都看不着，都不存在。相无所相故，可相法亦不成。什么叫可相法？可相法就是指的那个我们认为有个东西可以让我们来定义，就是刚才举的那个象跟马。我们又没见过象跟马，但是我们人呢都说，哎，有象，我们可以给大象描写一下，来个能象。那个还没有描写能像的时候，我们就说有个大象，那就叫可像法，就是可以让我们来用像来描述它的法，这是一个我们人的一个假设的前提，如果你没有可像法，你不会去用像去像它，是吧，哎，所以那个我们实际上在给任何东西做定义的时候啊，我们先假设有这个法，我们才给它做定义，那个法就叫可像法，等着你像出来了，你这个像又指着一个，就是你这个语言又指着一个所像，所以这个一共有仨东西，我们仨东西我们用像来比喻啊，那个用大用马吧，因为这个像老跟那个像音一样，我们用马，人们说世界上有马，我们可以给马下个定义，这个说世界上有马这句话，这就是那个可像法，认为有可像法，实际上这个时候啊还没有那个马的定义了，然后人们呢就来给马说马什么什么有鬃有什么四蹄子，哎，给马定了一个能像，定好嘛能像之后呢，这个能像它就指着一个马，这个马我说啊就是只存在我们脑子里，你看不见找不着，哎，看不见，你给我找马鬃，你给我拿马鬃来，有人说我拿来马鬃了，你拿来什么也是只能看见颜色，你看不见马鬃，看不见蹄子， 看不见这个马本身，所以它没所相。所以前边说相无所相了的话呀，你根本就没看见那马，也就没有可相法。就是一开始你说世界上有马，这完全是一句空话，就是那个可相法。哎，我正在描述马，可相法没有。总结一句话，我们整个看到的世界啊，跟梦里一样，全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现象世界。我们看见的是自己的颜色、声音、什么这个香味儿、什么感觉跟想法。你看不见除了你的主观的梦之外的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哎，既没有所相，也没有可相法，只有主观感觉，没有客观存在，在我们这个梦中。这就是佛教要证明的一个核心的道理。相没有所相，可相法也不成，三法都不成。因为你这说可所相我看不到，可相法看不到，我只有能相，只有一个语言的定义，那你没用啊，谁也知道语言是空啊。哎，你指的那个东西你得有才行。可是我们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你除了我们梦里头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只能看见颜色声音，这颜色声音是你自己的梦。这一下呢，三法都空了。何以故？以相故，知是是名可相。说为什么那个相无所相了，就可相法不成了呢？因为以相故知那个事儿名可相，就是说你现在对这个大象啊，对这个马有一定的描写了，你说我这个描写就是描写的那个马。哎，你因为有这个相才知道有可相，你如果连描写都没有，那也没有可相啊。所以说呀，你光有这个相，你说有个可相法，你是没看见的。下边啊有会更详细的、更确切的讲明这个道理。这样呢，三法皆空，可相法你没见过，哎，能相我们倒是能见。哎，我们说它是这个，就是定义，我们可以做所相，你也看不见。以是因缘故，相可相俱空。相可相俱空，就是说我们语言的描述是相，那个被描述的东西是可相，这两个东西都是空。为什么语言是空呢？语言本身我们人也承认是空，因为我们说它不空是指的它可相的那个东西存在，结果你可相的那个马你看不见。所以呢，相可相俱空，相可相空故万物俱空。哎，你什么东西你都看不见。何以故？离相可相更无有物。哎，我们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说有东西的这个定义，剩下呢就应该是你定义的那个东西。可是定义那个东西呢，定义楼房你看不见楼房，还是看见颜色；定义人看不见人，还是看见颜色，跟梦里头看的那个做梦是一样的。梦里头见楼房见人，实际上没楼房没人。所以说呢，光有能相，没有所相，没有可相，那就是没有东西，跟梦一样。离相可相更无有物，物无故非物亦无。这就是语言上来把逻辑漏洞打满。哎，没有东西，没有东西也没有。哎，这就是那个有人会狡辩说我有无，我有空，哎，就是狡辩也没用。以物灭故名无物。哎，你那个无物是怎么来的呀？是前边有物，你把那个物给弄没了，这叫无物。所以呢，没有物也就没有无物。若无物者，何所灭？如果物都没有，你怎么会有无物呢？你灭什么东西呢？故名为无物。物无物空故。物也空，无物也空，一切有为法皆空。哎，我们看到的一切法都空了。有为法空故，无为法亦空。这个道理在前边多次讲啊。有为法就是一切有变化的法，无为法这儿呢，佛教建立了个无为法。刚才说无相法，什么叫无为法呀？没有变化的法。什么没有变化呀？佛教给立了一个，说你这是梦的这个真理不变。就是心中说的五蕴皆空，哎，苦集灭道都没有，哎，这个无明没有十二因缘，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不变，这叫无为法，不变的法。这个真理呢无相， 为什么呢？这个真理说 五蕴都是空，你梦里一切法都是空，它当然无相，有相就成梦里的法了，所以它既无相又不变，这叫无为法。注意，有为法空，你要是有为法都没有的话，无为法也就没有了。为什么呢？无为法是说五蕴皆空，他讲这个道理，你五蕴就没有，你说什么五蕴空不空啊，你这无为法也就建立不起来了。有为无为空故我亦空，说我们梦里啊一切法都空了，哪还有我呢？我们现在人们最难空的就是我，觉得我是真实存在的，你整个梦里头都没一样真东西，都是假的，都是空，你这个我肯定也是空。所以龙树这个证明啊，就是叫什么呢，逻辑很严密，只是呢我们不熟悉，所以呢这个不容易看懂，我们慢慢学。下边呢我们就接着来第六门，就用这个道理啊，道理很简单啊，就是什么呀，他用那个名言自性不变的名言自性，你去描述变化的东西的时候必然发生矛盾，你描述不准确必然出洋相，就是这个。我们下边来看啊，观一义门第六，这个先说一下什么叫一义门。这个我说过，龙树啊他是破我们梦中一切法，你说的每一句话他都破，给你破的光光的。所以呢说你破一切法也得有个开头啊，这一开始先破什么呀，一开始龙树啊先破生灭，就是说你说我们这儿有东西生出来了，哎，生产线一辆一辆汽车开出来了，哎，这个什么什么人生出来了，哎，动物生出来了，我们认为我们生出来很多东西，龙树说不生亦不灭，就是说你这个无生亦无灭，哎，你这个梦里啊什么都没生出来，第一步先破生灭。嗯，破了生灭之后呢，这个那个前边那不是破生什么，它理论上就是语言上破，注意破生啊是两个步骤，这一说又把龙树论的整个理论框架又重复一遍。龙树破任何东西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呀，先破自性，就是说比如说你说这个桌子生产出来了，哎，原来没这个桌子，现在木板定成一个桌子，生出来一个桌子，哎，过一百年这桌子坏了又灭了，哎，事物有生灭，龙树说不生不灭，无生无灭。为什么呢？他说没生出这桌子来，第一步他是什么呀，破自性，两步破。第一步啊，他说众言所生法是即无自性，这是十二门论的第一个句子，也就是说整个十二门论呢是建筑在这句话基础上的，就是说一切法呀都没自性。哎，他怎么证明呢？前边我们也多次讲了，怎么证明？最简单的证明就是你没看见，最简单证明就是这个。你比如说桌子，你说桌子生出来了，你看见了，说看见了，这不是桌子吗？你看见什么了？我看见了，这不是黑色的，就是刚才龙叔那肯定就很简单了，黑色是桌子吗？黑色不是桌子，哎，那你再看，除了色儿，我们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你说把这桌子劈开看看，劈开还是颜色，你把桌子弄成沫还是看见颜色，眼睛只能看见颜色，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没看见桌子呀，你怎么能说桌子生出来了呢？这就叫众缘所生法实际无自性，这是这个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你说桌子生出来了，你看见桌子了吗？看不见，你只能看见你自己的颜色，你看不见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第一个证明就是说破自性呢你看不见，第二个也可以从理论上破，就是说你说这桌子，我可以说没有桌子，这是世间人承认的理论啊，就是什么呀，我们人呐，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不变的，变的东西不是真实存在的。你比如说这桌子，你说存在一个桌子，我这立马把桌子一粉碎，粉碎成木屑木沫了，桌子呢，哎，没了。什么叫真实存在？就是你消灭不了的，这就是我们人认为的那个理论呢，说 什么都可以拆散坏，但是呢原子基本粒子就不能坏了。这是我们人那个从古希腊就建的理论，就是说桌子楼房人都是那个基本粒子组成的，那个基本粒子啊永远不变，圆的，哎，非常小，它永远不变，永远不坏，它组成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这是我们人的理论。但是龙树说你这个基本粒子成立不了啊。为什么成立不了啊？他说你这个基本粒子有没有体积？说肯定有体积啊。他说你有体积就能分呐、啊，是不是？哎，有体积就能分，就是说从理论上说你这个粒子啊是无限可分的，只要有体积就能分，你这个体积是永远分不完的。就跟我们那个刚才说庄子那个朋友叫惠施，他就那个我不是说也是跟芝诺悖论，他其中有一个论叫什么呀，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一尺长的木棒一天剁一半，一天剁一半，永远剁不完，为什么呀？你永远剩一半啊，是吧？这是我们人的理论。龙叔就说了，你既然这个基本粒子永远可以分下去，你怎么会有基本粒子呢？你怎么会有一个说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呢？最小单位，对不对？你自己理论混乱啊，你究竟是不是无限可分？你说是无限可分，你有长度就能分呐，有体积就能分呐，你无限可分就不存在那个基本粒子吗？哎，你找不着那基本粒子吗？无限可分吗？你就是说不存在一个不可分的最小的物质单位，哎，你不存在这个东西，理论上就不存在。人傻了啊！我们现在人科学家就傻成什么呀？理论上不存在的这个东西他就非认为它存在，天天找，找了2000多年找不着，现在找找，哎，现在好，试验直接告诉他说没粒子，变成波了，波粒二象性，所有的粒子都可以变成波，没粒子，找不着了，这回老实了，哎，傻了，真傻了。所以呢龙叔说呀，你哪有桌子呀？你那个说就是组成桌的那个桌子的那个基本粒子啊，根本就理论上就是错误的，你找什么呀？找就好像说你要是理论上说的对才有可能找到，你理论都是成立不起来的，你找什么呀？找，哎，所以龙叔说呀，一切法呀没那个东西，哎，又看不着，理论又成立不了，你找什么呀？一切法无生，不生不灭，这先破无生。人们呢顽固没理了，好好好，不生不灭我不跟你变了，哎，说我看见这个东西会走能运动，哎，有来有去，你看我来了我走了，哎，这也能证明我存在，哎，龙叔又说不来亦不去，又破。其中有人捣蛋就是什么呢？有人说哎，一义，龙叔说不一义不义，这是那个中论的前半。所以我们在这讲这个十二门论呢、啊、就是讲小中论，你把这个道理你哪天听明白了，你去看所有中论都清清楚楚，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你就锻炼这个思维啊。一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龙叔说了，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东西存在哈，我问你，你这个存在的东西是一呢还是多呢？就是你是存在一个东西还是存在多个东西？一就是不同嘛，不同就是多，哎，二就算一，三那就无数都算一，哎，就叫多，一和多的问题。你要那个巴门尼德回答呢，就是世界上就存在一，是吧？他说那个世界上就是真实存在，就是一个大实心大圆球，哎，那是一的代表。像那个不找一了啊，你像那个就是像基督教啊说是不他们那个更混乱，不举那个例子了。一，这是有一的例子啊，说世界真实存在的有一，说我们怎么看见多了呢？巴门尼多说你做梦啊，你胡思乱想啊，那哎怎么那不是真的呀， 所以八门尼陀说世界是一。但是科学家说世界是一，他说有很多的基本粒子，哎，很多的原子，哎，别的都是假的。你这个原子组成这个样，你说它叫房子，哎，组成这个样，你说这叫核，哎，那无所谓。他说真实存在的就是基本粒子，哎，但是基本粒子有多少？他说无数，哎，这叫多，这就叫一。哎，说你这个世界是一还是多？龙树怎么破呢？就是说你这个话呀，哪句话都成立不起来。你说世界是一，错了；你说世界是多，也说不通，这叫破一。就是他，你所有说的话他都破，生灭来去什么这个长短一义，你所有的概念他全破，这个就破一义。我们来看他怎么破啊。我们现在感觉说义也对，说义也对，我们这个凡夫这么认为啊。我们来看他怎么破。复次，一切法空，这五门了都讲一切法空都成立了，现在呢他说再来，我还是说一切法都没有。为什么呢？相即于可相，一义不可得，若无有一义，十二云何成。他还接着上边说，上边不是出现了一个相，一个可相。我们再定义一下这个原则啊。什么叫相？相是我们人说出来的，我们人来规定的，就是叫能相。相你就读成能相，就是我们人呐，能够给东西一个描写，这就叫能相。哎，能相呢，它一定要对着一个可相法，就是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相。哎，你比如说我现在描写说什么叫人，哎，我用语言来定义，你首先心里得有一个可相是吧，你得有一个人的概念，然后你去描写这个人的概念，那个你假设的那个存在的人的概念就叫可相。现在描写人呢，我们很可笑，我们是人，你去找大百科全书，找最权威的这个词典，你看查人，什么叫人，五花八门，没到今天定义不了什么叫人，我们定义不了，不知道什么叫人。你说我们人这个笨到什么程度，说为什么连人也定义不了啊？就是因为啊，他不知道人是什么东西。一开始说我小学的时候学的说是会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哎，现在呢大量的西方科学家都这个研究出来了，现在事实有的是啊，大猩猩制造劳动工具没问题，那个很复杂的劳动都可以做，哎，那个小猴子，哎，掐一个树枝，把那个树枝树叶一撸，一个光杆插到那个蚁穴里头，一出来上边不是就有蚂蚁爬着吗，然后就吃，这就是劳动工具啊。哎，然后他还会教别的小猴子，哎，你怎么做，那制造劳动工具啊，而且会使用的动物，这就是人。哎，什么鸟会拿那个石头砸那个硬壳，哎，硬果什么，哎，很多很复杂的，那你什么那个蜘蛛织的网啊什么的，人都织不了是吧。哎，反正就是说人家那劳动过程很复杂，反正到今天你就去查字典去说这个人呢，不是定义不了。哎，现在我们知道相是能相，就是我们的语言，哎，我们语言能够描写任何相，这叫能相。可相是它描写的那个东西，哎，相与可相。龙说就拿这个上边说的相与可相啊，一义不可得，说你说它是一也不对，说它是义也不对。如果是没有一也没有义，就是你这个相既不是一也不是义，就是一也不成立，义也不成立，那你就没东西了。你这个世界上有东西只能是在这两个范围内是吧，或者是一或者是多，对不对啊，这一下盖过全了。如果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那就什么都不是，是不是啊，就给你破掉了。若无有一义，十二云何成，如果连一义都成立不了，你那两个怎么能成立呢？哪两个呀，就是那个相跟可相，你就成立不了。你跟他就问你，那相可相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还是三个还是多个呀，哎，义代表多，哎，好，我们看他怎么破啊。 这就是玩这个叫思维辩论游戏，看看龙树这个辩论高手怎么破一义。他说是相可相，是是这，就是这个相跟那个可相这俩东西啊，若一不可得，亦亦不可得。就是如果你说它是一，你成立不了，你要说它是多，说是二，也成立不了。若一亦不可得，是二则不成。如果一亿我都能破了的话，你这两个可就都成立不了了啊。是故相可相皆空。哎，他先把宋的把他的观点拿出来说，我要是把一亿都你都成立不起来，你这就完蛋了啊。他是先告诉你，先立出观点来。如果我把这个相可相都空了呢，相可相空故一切法皆空。我这个一切法他上来不就是说复次一切法空。哎，他说我这就成立了啊，这我逻辑放在这儿了。下边就看我怎么破。下边看啊，问曰，对方胸有成竹啊，对方很积极。好，你先别说，我先来问你，相可相长成，说相跟可相啊一直都能成立，哎，到处都是相可相，何故不成？怎么会不成呢？没那事儿。汝说相可相一亿不可得啊，你是你立这个邪见啊，今当说凡物或相即是可相。哎，现在我告诉你说呀，应当说呀，凡物所有的东西啊，就是不但这个能成立，所有东西都能成立。凡物就是所有的东西，下边成立观点了啊，或相是可相，就是它成立三种观点。或就是我先成立一个观点，成立什么呢？或者是相即是可相。他说有的东西啊，相就是可相，相跟可相是一。下边他会举例子，哎，他说有的就是一，为什么呀？他说我说的那个能相就是可相，他们是一回事。或相亦可相，就是说还有一种情况呢，相跟可相是两个东西，是亦。哎，一也能成立，一也能成立。还有第三种，或少分是相，余是可相。就是有的情况呢，就是这一个相啊，我从里头拿出来一少部分，我说这是相，哎，剩下的就都是可相。成立三种观点，就是说这三种情况都有，哎，凡物都可以成立这三种情况。下边开始举例了。如实相是实，先举这个相跟可相是一样的，他举一个什么呀？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认识。他说这个认识的相就是实，就是可相。哎，理所用实更无实，什么意思？我们来讲一下啊。他第一个是说相跟可相是一，相是什么呢？实相。我们认识相，我们认识相呢，眼睛看到颜色了也是认识相，耳朵听到声音，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认识相。他说这个实相啊就是实。哎，这个第二个实是什么呀？是可相，就是我们能认识。我们就来描写这我们的认识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认识是可以被我们描述的，所以这个认识就是可相。我们描述的那个实相跟可相，他说就是一回事。他说比如说我眼睛看我眼睛看见颜色了，这有实相了吧，颜色是相是吧。哎，我看见颜色了，我睡醒了一睁眼看见颜色了，这是实相。他说这个实相就是实。哎，我看见颜色了，这就是我的认识，这就叫认识。实相跟实相可相是一。哎，成立了。他说我看见颜色了，哎，这就是我认识了，认识就是颜色，颜色就是认识。哎，他说这就是一。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离了所用的实更无实。他说为什么他们是一呢？他说离了你现在所用实，我现在睁开眼看见颜色了，就是我正在用眼睛进行认识是吧。他说离了你这个认所用的这个实啊，没别的实了，这就是一个实，实就是一个。所以呢，他说这个相可相就是这一个。哎，说相也是眼睁开眼看见颜色了，这也是相。 你说什么叫认识？哎，我睁开眼看见颜色了，这也就叫认识。他说相可相是一。哎，这还举了一个例子，如受相即是受，感受，比如说我们现在感觉有点冷，哎，这是一种感受，冷的感觉。受相冷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有感觉就是那个相，受相冷，这就是受相。他说这个冷啊，它就是受，就是那个可相，就是受本身。他说所以在这儿啊，相跟所相可相的那个东西，他说是一个不分。哎，我感觉冷，这是什么呀？是实相，既是相又是可相，哎，又是受本身，受哎可相。离所受离所用受更无受，你离了这个冷的这个感受的感觉呢，你没别的受了，它就是一个东西，所以既可以叫相，也可以叫可相。如是啊，如是等，他说我就不举例子了啊，举了俩了。他说如是等等，相即是可相，哎，相跟相是一，那就是说我听见声音了，哎，这是这个叫闻相，哎，闻相，闻相这个受，哎，也就是他就是说这个受本身就是相可相，都是他，就是任何东西都是啊。他说凡物，这是成立一了。下边呢，他成立这个义，用佛说来成立，这是小乘人了。用佛说还有一个好处，意思就是说我用佛说你不敢反对。如佛说灭爱是涅槃，什么叫涅槃啊？灭爱，注意爱啊，另外一个方法就叫贪，贪爱是这里这个灭贪就是贪，贪一受到阻碍就嗔，所以贪嗔痴什么都是由贪引起的，所以这个我们世间的一切啊，就是这个爱，这个贪是一个核心。你要是灭了贪呢，就入涅槃了。哎，就你没有贪，没有苦，没有贪就不会有嗔。你没有贪，你不找东西，谁会阻碍你啊？你也不会有嗔，贪嗔痴慢疑什么都没有了。哎，灭爱实际上就等于灭苦，就是涅槃。哎，他说灭爱就是涅槃。这一个相，一个所相。什么叫相呢？灭爱，这是一个我们能想象的名词，只要能想象就是相。灭爱这个名词啊，名涅槃，涅槃就是可相，就是我用这个相来描述涅槃。哎，涅槃是可以相的。涅槃的相是什么呀？是灭爱。哎，灭爱是涅槃，这是佛说的啊。爱是有为有漏法，爱是有为就是有变化，有漏就是有烦恼。哎，漏是烦恼。灭是无为无漏法。哎，灭是这个灭嘛，没有爱了。哎，无相无为，没有变化，无漏也没有烦恼。哎，他说这一义呀，他说这个相跟可相是两个啊。你看，爱是一个，灭是一个，哎，他们不一样。哎，灭爱是相，涅槃是可相。哎，用灭爱来描述这个涅槃这个可相。哎，相可相是二，哎，是义也成立了。他也举两个，又举了一个是义的。如信者有三相，就是信佛的人呢，有三个特点。乐亲近善人，哎，他喜欢接近善知识，喜欢接近好人。乐欲听法，他喜欢听佛法。乐行布施，哎，这是信佛的人的三个相。是三是身口业故，这三个相啊，这三个事儿啊，都是我们身体跟口造的业。哎，你听法要用耳朵听，哎，布施要用身体布施。哎，这个是色因所摄，色因就是那个色蕴，就是物质所摄。哎，身口都是物质嘛。信是心术法，行因所摄。现在注意啊，信者有三相的，现在是这样，信者信佛的人是可相法。哎，我们要描述这个信佛的人是什么样。什么是相呢？就是三相，就是三相是相，这个信者是可相法。哎，我用这个三相来描述那个可以被描述的东西。 哎，信佛的人。这两个，一个相，前边是可相，后边是相。他说这个三相啊是色因所摄，三相因为你要布施啊什么是物质所摄。信者，前边那个信佛的人呢，信，哎，我信是心术法，是心里头信佛不信佛是一个精神的作用。行因所摄是什么？五蕴里头有一个行蕴，就是五蕴第一个是色蕴，是物质，后四个都是精神，受想行识行蕴。什么叫行？就是心行，就是我们的心开始活动了，就叫心行。说信佛呀是行蕴所摄，是精神活动所摄。是名相与可相异，就是说你看三相是物质，这个信呢是精神，三相是相，这个信佛的人是可相，相跟可相异，哎，三相是身口业是物质，那个信佛不信佛那个信是精神，哎，物质精神异，相跟可相异也成立了。咱们给他说完啊，他成立三个观点，他说相可相是一也行，相可相是异是二也行，相可相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从相里头拿出一点来做相，剩下的都是可相。哎，他说一个相啊还可以分出两部分来，下边他又举例子，如正见是道相，于道是少分。什么意思呢？道相是什么呀？八正道，八正道是就是修行佛法的八个方法，正见、正语、正思维、什么正命，八个。正见是头一个，如正见是道相，正见是八正道的头一项，那正见一定是八正道，是吧？就是正见是道相，这没问题了。于道是少分，这个正见对于八正道来呢是少分，就是它是八分之一，哎，它是少分。所以他说你看八正道这是一个相吧，他说这一个相啊我就可以把它既是一，哎，我又可以把它分成二，就是什么呀，我把里头拿出来一小部分呢，我把它作为相，然后呢剩下的都是可相。怎么讲呢？他说正见是道相，就是我拿出来一小部分正见八分之一，这做相，它是什么呢？它是描述的八正道，哎，是道相，是八正道里头，八正道里的一部分，哎，所以他说，你看我一个相可以变成两个相，哎，拿出一小部分来，拿出的八分之一来说，正见也是道，也是八正道，哎，你看一句话，相可相，分成二了，哎，又生诸灭是有为相，与有为法是少分，什么意思呢？说什么叫有为法？我们说有变化的法，有变化的法呀可以有很多的描述，其中一种描述就是什么呢，叫有生住灭就叫有为法，这是生住灭法的一种特性，就是什么呢，什么叫有为法，你可以说一个法生出来了，待了一会儿又没了，又灭掉了，这就叫有为法，生住灭相是有为法，有生住灭是有为法，与有为法是少分，但是对于整个有为法来说呢，生诸灭这个描写呢是其中一种特性的描写，哎，对有为法的描写你还可以说它有变化，它有这个生灭，它有什么意义，它有你可以这个很多的性质，哎，这个生诸灭只是它的一种特性的描写，所以呢与有为法是少分，哎，跟上边一样，我把有为法里头一点拿出来做相，哎，剩下的都是所相，哎，我这个是有为法，哎，如是于可相中少分名相，像这样就是在可相当中啊，我拿出一少点来把它当成相，这都行。可相本来是一，哎，我拿出其中一点当相，剩下是可相变成二。所以我说它是一也行，说它是二也行，为了成立一也能成立。是故或相即可相，所以他开始做总结了。或者是相即可相能成立，为什么呀？前边说了，那个受，哎，受相跟可相跟受本身是一回事儿，哎，相跟可相是一回事儿，或相亦可相，或者相跟相是两回事儿。比如说，他说佛说灭爱是涅槃， 哎，相是灭爱，涅槃是可相，哎，是二。或可相少分啊，可相少分为相，就是说你找一个可相啊，从里头拿出一小部分来，我说这个就是相，剩下都是可相。哎，一既是一又是二，一可以变成二，二可以变成一，反正就是说一怎么说都能成立。汝言一一不成故，相可相不成者，事事不然。小乘也挺牛啊，我们休息一会儿看龙树怎么破，我们休息半小时吧，休息到四点。